台湾步入后太阳花时代，民进党启动世代交替，国民党百年老店面临危机。台湾学运给北京当头棒喝，国台办除了痛批台独，也对台湾的年轻世代展开笑脸攻势，鼓励两岸学生加强交流。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2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今晚的海峡论坛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太阳花学运对台湾两党政治造成的冲击。台湾有一些媒体形容呢，这是黑潮裂解蓝绿，毛小孩干掉了千岁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本我们看到了民进党的一众天王天后，包括了苏贞昌、谢长廷和蔡英文，在学运持续的半个多月里，不论是占领立法院还是冲击行政院，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没有想到学运一结束，民进党内马上就有人喊出了要世代交替，要老人退位，让中生代接班，导致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和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相继宣布要退出党主席的选举，只剩下参选到底的蔡英文几乎已经是笃定当选。而民进党原本的三颗太阳被太阳花学运给射掉了2颗。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昨天举行了台北市长的初选，今年44岁的连战之子连胜文击败了资深立委丁守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刚刚东宁也跟大家介绍了昨天在国民党呢进行了台北市国民党党内的这个台北市的市长党内初选啊。那么比较呼声比较高的两个人连胜文跟丁守中呢，到最后呢以这个党员投票跟这个就是民意调查来做最后的这个裁定。以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这个规则来看呢，是党员投票占30%，党这个民意调查占70%。那么最后的这个综合评比呢，连胜文是得分48.19分，远胜于丁守中的35.01分呢、啊。所以就确定是由连胜文在今年年底代表国民党来出马角逐台北市长的这个当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竞选人候选人。那么其实呢，这一次在这个连胜文跟丁守中两个人在民调部分呢，相差很小，只有1.9分。但是呢，在如果说党员投票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结果呢，连胜文是得到10647票。得票率68%，而丁守中的得票率得票呢只有4765票，得票率是30%。所以呢，可以说连胜文一方面在民调这方面是小赢丁守中，但在党员投票这方面是大胜丁守中。所以呢，整个的评比来讲呢，也就是连胜文出马代替国民党出马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也就不是很令人意外了。那么这是我们为听众朋友们介绍昨天国民党进行台北市长这个党内初选的这个结果。那么最后是由连胜文确定代表国民党来角逐年底的台北市长这个宝座。那么继续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在台北跟我们一起探讨今天这几个话题的来宾。那么在台北我们所请到的是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那么吴教授对于台湾的政治问题以及两岸交流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跟分析。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再度的请到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欢迎吴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欢迎赵先生来到海峡论坛。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我们首先想先借由几张图卡来深入分析这一次太阳花学运对台湾两党政治产生的一个化学变化。我们请导播在这个后方的荧幕上给我们放。根据这个台湾指标民调的一个最新调查，就是 TISR 在4月11号所做的一个最新调查，学运退场之后，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的支持率呢 我们看前面那张，马英九总统的支持率有没有变得更低呢？我们看一下。好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台湾民众对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这个好感度好了啊。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马英九的这个支持率，事实上在选举退场之后似乎还是很低，也但是没有变得更低，是维持在13%啊。这个不满意度大概有76%左右，还是非常的对他不满意的人很多。有台湾媒体形容说，这是台湾总统马英九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不过更有趣的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民调是显示了台湾民众对于两个政党的好感度却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图卡上面呢，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好感度可以说是增加了3.8%，我可以看到在这边哦。那么对国民党反感的程度呢，下降了一点点，只有0.3%。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对民进党的这个好感度反而是下降了3.9%，将近有4%哦。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对他反感的程度的却是大幅增加了7%。整体的好感度有28%，反感度则是4%。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赵慧普先生，事实上太阳花学运结束之后，很多人认为说应该是对国民党的冲击比较大，为什么这个民调出来之后反而看到的是对民进党的打击好像似乎略胜一筹呢？您的分析。
这个当然很多种分析啦，因为我们我看到台湾有一些报道，但我觉得这个报道蛮真实的，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太阳花运动跟以前的比如说野百合最大的不同是它有一些比较暴力的倾向，比如说言语上的暴力啊或者是实际上的那种对这种法治的挑战。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很多人民啊那个群众还是对他们抱持有同情心，因为他们觉得台湾的行政权好像欺凌到这个立法权上面去，他们觉得这很不好，而且两岸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结果你们就这样子稀里糊涂的在这个黑箱里面就要硬把它生米煮成熟饭，所以大家有反感。可是呢，当到后来慢慢的变质的时候呢，变到去攻占到那个行政院的时候，那天好像我记得是个很大的转折，马上这个群情就很激动了。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说台湾的这个大人可能想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小孩子晚辈的啊，他们有要表达他的权利，当然很可能因为执政党的关系他们也有点类似不满，但是结果我看到反而是这个应该是让这些铁杆的这种深蓝的东西再聚回来。另外呢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东西，就是说很奇怪的，就是说马英九当然已经确定应该是已经跛脚了，那这中间有两个得利的人啊，当然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蔡英文，第二个居然是连胜文，这个现象非常奇怪。我想我们待会可能还有点时间来研讨一下，但这就是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好的，非常感谢赵慧普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当然，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进党啊，这个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反而是有两颗太阳被射落，现在只剩下一个蔡英文了，是要参选到底的。如果这个蔡英文他真的是能够回国出任民进党的党主席的话，他将面临哪些考验？那您的观察，民进党是不是真的启动了所谓的世代交替了呢？吴汉教授。
从这次太阳花学运我们看到了一个背后所操作的这个现象啊，就是他很多是曾经参加过小英团队或者小英青年军的这些年轻人。那么所以相较之下，我们看到苏贞昌本来也是很积极的想继续能连任党主席，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棋差一着。那么所以能够这个尤其在这个青年军所运作底下，这个声势到这么大啊，就是甚至于超过去年的白山军。那么所以显然这个小英在这方面获得了群众的这个相对支持。我们也看在330的时候，苏贞昌到了现场，结果被这个年轻人呛下，这个当然对苏贞昌来讲是很受伤。那当然从这个现象来看，这个年轻人大概希望这个赶快进行世代交替。那么当然这个蔡英文从年龄上来看也已经有一定的年岁了，可是但无论如何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年轻一点。那当然我们在看到国民党这次的选举的结果，连胜文能胜出，因为连胜文比丁守中也是差了十几岁，那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上来讲，那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把这个棒子交出来
了。刚刚提到了这个连胜文赢过了丁守中，我查了一下啊，连胜文今年是44岁，那么丁守中是刚满 64岁哦。那么我想请教您的是，今年44岁的这个连胜文，他现在赢的话，能被视为所谓的代表台湾的新生代吗？因为他的父亲是连战啊，事实上很多人批评他是所谓的权贵阶级。您认为他能够让国民党出现所谓的世代交替吗？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丁守中是马英九支持的人选，现在是等于是落后很多的这样子败选啊。那么连胜文现在就出来，他过去也曾经好多次的批评马英九总统。那当然，马英九总统事后也马上打电话给他爸爸连战说，我们会全力支持连胜文来进行这个选举。但是您认为国民党真的能够团结一致打赢这场台北市长的选战吗？武汉教授。
能不能团结一致，我觉得还有待观察。不过无论如何呢，在这次整个社会所形成的氛围，我们刚刚讲除了年轻人出来主导的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反马的形成。也就是说过去从尤其马总统从第二任开始一直到现在，不管是在政策上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各方面来讲，让民众深深都不能满意。那不能满意的最后结果，让大家觉得最后会形成一个就是社会的整体的不满。所以这次学运能够聚集到50万人的能量，我觉得它是一个就像火山到了一定的能量，它就一定要爆发一样。那么所以这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在连胜文来讲，他过去跟马英九之间，他这个中间多少有一些摩擦，我们看得出来。那所以在反而丁守中是马团队所支持的人，那相对之下要居劣势。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也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赵惠普先生，究竟这个国民党能不能也向民进党开启这个所谓的世代交替哦？大家就会讲说，现在这个国民党总统虽然说出来说要党主席，虽然马英九出来说要改革，但是好像都没有切中要害。他说的是要加强所谓的网络部门的宣传啊，但是外界看来好像这个国民党的百年老店好像跟新时代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另外根据 TVBS 最新的一份民调显示，台湾民众认为国民党要进行世代交替，要马英九辞去党主席的比例有53%哦，远远超过了这个他不应该辞党主席17%。你认为国民党如果真的要进行改革的话，马英九他是不是应该要辞去党主席呢？
我想这个辞不辞去党主席，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已经跛脚了啦。然后那个至于世代交替，那我把时间拉回到6年以前，2008年的时候，记不记得马英九他们也是打的世代交替？所以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一个年轻人想出头，但是想那个在上面的人不想下来。我想这个这些都是蛮正常的事情，但是由这个马主席他来这个党内来检讨的，这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核心的问题在哪里？你中心思想没有啊？他现在就是没有看不到你一个方向，一个思想，一个，而且你的那个决策的时候是完全是封闭的，所以他自己可能觉得他不封闭，但他旁边就那些人，然后别的人讲话他也不听。我记得这件事情哦，福茂发生的时候，最早是从蓝营的绿委开始不满，为什么？从这边前一个那个陆委会主委是这个赖细元的时候，他因为是绿营出身的，所以绿营对他稍微有一点点相信。然后呢，他就因为跟国民党内的关系不是很深，所以他当在推这个 ECFA 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小心的一一去沟通。然后这一次福茂就变成说完全不沟通了，而且换了一个新的这个马英九的人来。而且我记得这位这个王祖伟在这个立法院后来去上去在备询的时候也是嬉皮笑脸的。我觉得这非常不尊重了，就等于说行政权并没有大过立法权啊。这我想这就是那个核心的思想的一个落差。就是你完全不尊重，然后台湾的制度也有很大的问题。待会我希望有机会我们讲到制度上是怎么样，我觉得说台湾现在唯一能够救台湾的只有在制度上的一个大改革。对，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第一个话题，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博弈，
好的，那么下面我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马总统还有国民党未来所这个面临的挑战了。这个马总统我们注意到他这个在学运退潮之后呢，立即又向这个国民党又对这个王金平的党籍案呢提出了这个上诉，所以在这个国民党内呢，其实马王之争尚未结束。那么对外呢，其实马总统曾经也向蔡英文说要 愿意来跟蔡英文辩论这个服贸的这个问题，但蔡英文方面阵营的回答说，这个又不是辩论社社长，为什么老是一天到晚辩论辩不停啊？所以我们想要了解想请问两位来宾，就是说，第一个，马总统是不是还有这个他的威信已经完全的丧失了？同时，国民党目前也还是面临一个分裂的危机，同时他们是不是也已经正式的认定蔡英文就是2016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然后把它当作这个一个假想敌来对待？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
我想我们不可否认，马总统是一个法律人，他因为本身是学法律出身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看问题的时候，他不只是看法律问题，他更要看的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政治问题的层次可能是甚至于高过法律层次。也就是说，政治就是如何谈资源分配，如何谈政治效果的问题。那所以我认为马总统在过去不管在施政上面也好，或者是对人事的处理也好，大概缺乏这种政治的判断，所以才会把自己搞得到现在为止看到灰头土脸，什么东西都要透过法律的形式来，结果法律也不支持他，最后让整个社会都跟着沸腾。我觉得这个是国家领导人在思维上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呢，在对于这个蔡英文是不是作为2016年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我相信在蔡英文自己本身的这个心态来讲，他是做这样的准备。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苏贞昌虽然退选这个党主席，可是他并没有对2016年选总统这件事情也放弃，所以2016年最后是谁来代表民进党，这个还不一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蔡英文的整个声势是高于苏贞昌的。那当然在国民党内部在处理2016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就是2014今年的选举该怎么选。好，整个来我们从年初就看到了这个330的这个整个的学潮的一个爆发，那么到了年底呢，会有些什么事情再度的发生呢？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自己要面对的，尤其是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基本上有很多东西是现在台面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党根本无法去预测去掌握的。
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也回到华府，也请教赵惠普先生关于马总统还有国民党的这个内忧外患呢。内忧就是这个马王之争，外患就是蔡英文来势汹汹，您怎么看？
谢谢博弈啊。蔡英文来势汹汹已经行之有年啊，而且他付诸于行动，他在以这个青年军，然后能够用一些，甚至于我这次还看到蛮多中国民运的时候的一些人士在背后，所以看起来他们那个做法，尤其我在华盛顿很多中国来的朋友说，他那一套就完全就是中国大陆的89年民运的那一套啊。然后呢，而且那个言语的暴力还加上有点法西斯，就是有点这种我们讲的就是对的，只要别人不同意我们就要群起攻之他，这个非常可悲啊。但是我想说，从博弈我们拉回来看，就是说两党以外，台湾何去何从？如果说你看所有外国人在看台湾就说台湾的政治还很活泼什么，但是都后来加上一句就是说，可是因为两党政治的恶斗使得台湾裹足不前啊，这以及慢慢要从这个世界这个经济版图上面要慢慢退出来了，台湾何去何从？有没有办法说在台湾进行一种新式的，就是比较有创建型的一种那个体制上的改革，让这种两党的现象会因为这个改革的现象慢慢来消融？我觉得这很重要，超过于这两党的分析，好不好？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由樊东宁在华盛顿，我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除了分析这个太阳花学运对台湾两党政治造成的冲击之外呢，稍后也将从年轻人和教育的角度来探讨台湾是否出现了所谓的世代战争，并分析一下北京对台湾年轻人所展开的笑脸攻势能否奏效。在我们今天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一位是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我们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 9940。好了，首先接近台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大家好，那个首先我这倒是观察这个太阳花学运哈，倒是从中共政体的面向来观察也是蛮有趣的。其实一开始他们发言跟媒体的并不太多，但是一开始就诚如大家所认知的，有一些声音是认为传统的八股啊，就认为是所谓的台独啦，或者什么太这种毒帽子等等之类的扣帽子的一些说法。但是从他们国台办那个主任哈的一个说法说，到底这个事件到底是因为程序性问题的，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哈，导致他们还要再观察分析啊。那如果是后者，当然就是指前者的原因，那帽子这个背景，这顶帽子的认定是待定的。但是如果是前者的话，他们就要加以检讨了，甚至恐怕对他们将来的2008年以来对台政策的成效跟那个检讨哈，恐怕会加剧进行。对马政府的信任度，马政府能不能搞定台湾，恐怕他会有很深的怀疑。
陈先生来电，陈先生的分析非常的精辟。不过稍后我们在第三个讨论话题的时候，我们会来分析这个北京对台湾的策略是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下一位我想接听大陆的听众，广州的邓先生。广州邓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你好。
嗯。
哎，你好。
请说。
你好。讲句不好听，我听你们那个美国之音的电视啊，好多年了。
嗯。
啊。台湾的问题呢，我觉得你回想一下，这10来20年一直都没有稳定过。
嗯、
两个党啊，民主党跟那个国民党，
民进党跟国民党
是比较烂的，我
都
觉得比较烂的，所以搞得整个台湾的民进党跟那国民党两个党都没用了，都是讲句不好听，都是垃圾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广州的这个邓先生的这个评论，事实上也呼应刚才赵慧不先生讲的这个。台湾的两党恶斗真的是现在蛮严重的，导致台湾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哦。我请线上的听众观众耐心等待，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讨论话题，后面还有这个陆续的时间可以开放给听众观众。不过现在时间来到了9点。